今天我们正道的主题是福音如何临到我。
福音如何临到我？
我们每一个人领受福音的方式都不一样。
我们领受福音的方式都不一样。
有人是听牧师讲道，
有人听讲道，
有人是在马路上得到一个单张，
有人拿到单张，
有人听福音广播，
有人听广播，
有人自己拿起圣经第一次读就豁然开朗。
有人一睇圣经佢就明白。
最近我们有一个大陆来的访问学者。
最近一个喺大陆过来嘅访问学者。
他四月份到渥太华。
佢四月份到咗渥太华。
五月份进入团契。
五月份到团契。
听到福音。
听到福音。
感动就决志。
感动就决志。
他八月份要受洗。
佢八月份就受洗。
九月份就要回过去。
九月份翻中国。
这非常的奇妙。
非常奇妙。
福音到底是如何传到我们的？
福音如何临到我哋呢？
也许我们很少想过这个问题。
我哋好少谂呢个问题。
俗话说“饮水思源”，
我哋要饮水思源。
我们现代人饮水很少思源。
我哋而家唔使又饮水嘅时候唔使思源。
因为喝水太容易了。
因为饮水好容易。
每天我们一起床，
我哋一起身，
动几个手指头就可以喝到水。
即系整下扭下嗰个掣就可以饮到水。
再动几个手指头就可以洗澡。
扭下掣就可以冲凉。
水对我们太容易了。
水对我们很容易，
我们常常不珍惜，
我们不珍惜，
一杯水喝一半就倒掉，
我们一杯水喝一半就倒掉，
上面飘一点东西也就倒掉，
有少少嘢我们又倒掉。
实际上水非常的珍惜，
其实水是好我们要珍惜的。
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喝水要付很大的代价，
在世界上很多的地方是饮水要付好大的代价。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到非洲去，
我曾经去到非洲，
跟非洲的本地人住在一起，
跟他们本地人住一起，
我知道他们喝水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们饮水是很难的。
他们每天一大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要去打水，
他们一起身就要去打水了，
通常是妈妈去的，
通常是妈妈去的，
有个很大的水桶顶在头上，
有头上面顶一个很大的水桶，
走几里的路，
行几里的路，
用仰井去压水，
要去压啲水出来，
再把水顶回来，
再将水顶翻春。
一家人的生活就从这一桶水开始，
所以成家人才只系用一桶水。
水是绝对不可以浪费的，
水系唔可以浪费的。
饮水思源对他们来讲，每一滴水都是有代价的。
饮水思源对他们来讲，每一滴水都有代价，
都有妈妈的汗水，
系妈妈嘅汗水要买嘅。
同样福音如何临到我们，
同样福音怎么临到我们呢？
这个问题提醒我们福音也是有代价的，
这里提醒我们福音都有代价。
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代价，
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代价，
我们就会浪费福音还不知道，
我们浪费了福音都不知道。
比如说不读经，
好像我们不读经，
不固定聚会，
不来聚会，
不祷告，不赞美，
不祷告，不赞美，
最后不传福音，
最后不传福音，
不知道福音如何临到我们，
不知道福音怎么临到我们，
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完成大使命，
我们就不可以完成大使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将你话语赐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福音如何临到我们，
让我们知道福音怎么临到我们。
求你的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运行，
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
首先来带领我，
带领我，
让我知道当初的话，
让我知道当时的话，
让我知道如何帮助弟兄姐妹，
让我知道如何帮助弟兄姐妹，
传讲表达你的心意，
传讲你的心意，
也特别祝福众弟兄姐妹，
祝福众弟兄姐妹，
圣灵来浇灌我们，
圣灵浇灌，
给我们这样的心智，
给我们有心智，
能够一生为主而活，
一生为主，
一生为主发光，
一生为主发光，
一生为主而传福音，完成主的使命，
一生传福音，完成你的使命。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今天我们要从以弗所书第三章的头十三节经文看福音如何领导我。
今天我们看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十三节。
首先，福音通过患难临到我们。
福音通过患难临到我们。
三章一节。
三章第一节。
保罗这样说。
保罗咁讲。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替你们祈祷。
替你们。
当代译本这样翻译。
当代版是这样翻译的，
我保罗为了把基督耶稣传给你们外邦人做了囚犯。
我保罗为了把基督耶稣传给你们。
吕振中译本这样翻译。
吕振中译本咁翻译：
我保罗为你们外国人做了基督耶稣的囚犯。
我保罗为你们外国人做基督耶稣嘅囚犯。
以弗所书的作者保罗，
保罗
当时被关押在罗马，
佢当时关押喺罗马，
等候尼禄皇帝的判决，
要等候呢个判决。
保罗犯了什么罪？
他犯了什么罪呢？
因为他传福音。
就是因为他传福音。
传福音是罪吗？
传福音是罪吗？
保罗原来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
保罗本来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
看不起外邦人。
他看不起外邦人。
认为犹太人比外邦人好。
觉得犹太人比外邦人好。
但是保罗蒙了基督的护照。
就是因为基督的护照。
反而成了外邦人的使徒。
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特别向外邦人传福音。
向外邦人传福音。
所以受到犹太人疯狂的攻击迫害。
所以犹太人就逼迫他。
但是保罗坚守他所传的信息。
但是保罗坚持他所传的信息。
他讲耶稣不但是犹太人的主。
耶稣不单单只是犹太人的主，
耶稣也是外邦人的主，
他都是外邦人的主，
而且他已经从死里复活，
已经从死里复活，
他是所有人的主，
是所有人的主。
我们唯靠信心，
我们靠信心
可以认识神，
可以认识神。
他上诉罗马皇帝，
所以他上诉
不是要为自己开脱，
不是为自己开脱，开脱，
而是要在罗马皇帝面前，
也在皇帝的面前
见证福音，
见证福音，
把福音带给更多的外邦人，
将福音带给更多的外邦人。
保罗领受了福音的使命，
所以他领受了福音的使命。
他没有发财，
他没有发财，
没有享福，
他没有享福，
没有成名，
没有成名，
反而成了囚犯，
但成了囚犯，
经历各样的患难，
经历各样的患难，
最后被砍头。
最后被砍头。
但是保罗在患难中没有心灰意冷，
但他在患难当中没有心灰意冷，
也没有怨天尤人，
没有怨天尤人。
他在患难中为以弗所教会祷告，
他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
第十三节经文这样说，
在十三节这里说，
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说的患难丧胆。
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犯所受的困难丧胆，
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保罗为主有受苦的心智，
保罗为主有受苦的心智，
因此福音才能传出去，
所以福音才可以传出去。
从受苦开始的福音是真正的福音，
从受苦开始的福音是真正福音。
受苦的标志不是我们自己悲惨的处境，
受苦不是我们自己去患难，
而是基督的十字架，
也是基督的十字架。
他爱我们，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
他爱我们，为我们受苦。
我们有一些受苦，只是回应他的爱。
所以我们的受苦是回应他的爱。
所以我们再苦再累，也是甘心情愿的。
所以我们再苦再累，都是甘心
情愿的。
情愿的。
主先爱我们，
因为主先爱我们，
为我们舍命，
为我们舍命。
我们回应他，
我们回应他。
相反，没有为主受苦的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
相反，如果没有为主受苦的福音，不是真正的。
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姐妹要很小心。
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姐妹要很小心。
因为在北美传福音基本上没有风险。
因为我们在这里传福音是没有风险的。
没有迫害，没有患难。
没有逼迫，没有患难。
在北美听福音。
北美听福音，
领受福音，信福音，受洗，也没有迫害，没有患难。
我们领受福音受洗都没有困难。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到中国大陆，到世界许多地方去传福音，我们有可能被抓被关，甚至被杀。
但如果你去中国大陆或者去其他的地方，可能你会被捉被抄，甚至被杀。
我们在北美听到的福音往往是由一个祝福，现在的祝福到更大的一个祝福。
我们在北美所听到的福音呢，是现在的祝福到更大的祝福。
就像我们在餐馆吃的甜点上面有一个水果的装饰，
好像我们去餐馆吃甜点上面有一些水果的装饰，
只是让这个甜点变得更好吃一点，
最后是变使这个甜点变成更好吃。
福音让我们的生活更的丰富一点，
福音是比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
如果一个人有家庭，
好像我们有家庭，
有工作，
有工作，
有钱财，
有钱，
有健康，
有健康，
有房子，
有房房。
你对他讲信耶稣吧，
你同我讲话信福音，
信耶稣有永生，
信耶稣有永为生，
耶稣祝福你，
耶稣祝福你，
你不会生病，
你不会生病，
你病必好，
你生病都会医好。
他心里想，我已经够好了。
他想，我已经够好了，
我不要，
我不需要。
所以今天北美有许多的华人，
所以在北美现在有很多的华人，
有大量的中产阶级，
有很多中产阶级人
不能够信主，
他们不信主，
不想信主，
他们不能够信主，
因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更改了福音的本质，
就因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更改了福音的本质，
把福音变成一个装饰，
将福音变成一种装饰。
福音的本质是十字架上的苦难、逼迫、审判。
其实福音的真正是十字架的苦难和逼迫。
一个不讲苦难、不讲逼迫、不讲审判的福音，不能把人带到神面前的。
一个不讲患难、逼迫、审判的十字架，是不能够将人带到主的面前。
是变质的福音。
是变质的福音。
一个没有受过苦的基督徒，
一个没有受过苦的基督徒，
他传讲的福音没有办法打动人，
他所传讲的福音是不可以打动人，
他的信仰也是不可靠，
他的信仰是不可靠的。
当逼迫苦难来到的时候，
当逼迫苦难来到的时候，
他自己很可能就放弃信仰，
他很可能会放弃。
早期中国的基督徒，
以前中国基督徒
在信主的时候都会被老一代的传道人告知，
他们信主的时候传道人都会跟他们说，
你们蒙恩，
你们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不单单只可以信基督，
并要为他受苦，
而且要为他。
我自己在国内的两位亲人都是传道人，
我在大陆的时候有两个亲戚都是传道人，
他们都因信仰的原因坐过多年的监狱，
他们因为信仰的缘故坐了好多年的，
但是他们在患难当中都坚守自己的信仰，
他们在患难当中坚守自己的信仰，
继续为主做见证，如今在教会中仍然是忠心的传道人，
现在依然是忠心的传道人，
他们以自己受苦的生命，
他们用受苦的生命
孕育出能够受苦的基督徒来，
来塑造出以受苦的基督徒。
一位宣教士在印度宣教，
这个传教士在印度传教，
在印度宣教是非常不容易，
在印度传教是很困难的。
有一次他到一个村庄去，
一次他去到一个村庄，
走了许多的路，
走了很多路，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好不容易到这个村子里了，
到太阳就来落山的时候他到了这个村庄，
他就开始传讲福音，
他宣讲这个福音，
但是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什么呢，
被人赶出来，
被人赶出来，
他的信息不被这个村子里人接受，
既然不接受这个福音，
他身心疲乏，
他身心疲乏，
走在一棵大树底下就睡着了，
他去到一个大树的下面他就睡着了，
就那睡觉的时候，
他睡觉的时候，
这些村子里人就走出来看他，
既然就过来看他，
他们走在这个宣教士的身边，
他们行到这个宣教士的身边，
观察他的时候，
他去看他，
翻向他的脚，
抬出来的脚
没有鞋的，
是没有鞋的，
你脚上面布满了水泡，
他的脚很多的水泡，
这些人突然良心发现，
他们突然间良心发现，
说这个人走了这么远的路，
这个人行了这么远的路，
忍受这么多的苦难，
忍受了这么多的苦难，
来到我们当中，
来到我们当中，
脚上起了许多的水泡，
他的脚都起泡，
一定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
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我们拒绝他，
如果我们拒绝他，
我们一定犯了大罪，
我们犯了大罪，
所以他们自觉惭愧，
所以他们自觉惭愧，
就接受了他的信息，
接受了他的信息，
整个村子里人就信了主，
整个村落的人都信了主。
福音如何临到我，
福音怎么临到我呢，
福音通过患难临到我，
通过患难，
福音为什么从患难当中临到我呢，
为什么从患难当中临到我呢，
因为福音指出人心里面的罪恶，
因为福音指出人心的罪恶，
福音与罪与邪恶征战，
他与罪和邪恶，
所以活在罪中的人是不喜欢听福音的，
所以活在罪里面的人是不喜欢听福音，
传福音的人一定会经历各样的患难，
所以传福音的人一定经历患难，
耶稣说，
耶稣说，
他们若逼迫了我，
他们如果逼迫我，
也要逼迫你们，
都要逼迫你们，
在这末后的时代，
在这个末世，
即使在北美这样自由的环境当中，
就算北美这个自由的环境里面，
传福音也越来越不容易了，
传福音就越来越难，
有越来越多的限制，
有很多的限制。
我相信今后的传道人，
我相信以后传道人
会经历比我们更大的困难，逼迫，
会经历更大的逼迫或者是困难。
我一个华人牧师，
有一个华人的牧师，
他对我这样讲，
他同我讲，
他为正为他的儿子在祷告，
他为他的仔祈祷，
他年轻的儿子想成为传道人，
他的仔想成为传道人。
但是下一代的传道人，
但下一代的传道人，
在信仰，
在信仰，
在真道，
真道，
在面对世界的方面，会比我们遇见更多的逼迫跟挑战。
面对世界的挑战，会有更多的挑战。
一个真正属神的人要知道，
一个属神的人要知道，
真正的福音是出于患难。
真正的福音是出于患难。
一个传福音的人要做好准备，面对各样的挑战。
传福音的人要有心理预备，面对这个困难。
福音如何传到我？第二个方式是通过启示。
福音点传到我的第二方面是通过启示。
三章二到七节的经文。
第三章二到七节。
我只念一下第二、第三节。
在第二、第三节。
保罗说。
保罗这么讲。
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
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
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
将关切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
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神以启示的方式让保罗知道福音的奥秘，
神用启示的方式使得保罗知道这个福音。
启示的意思就是揭开一个原来不知道的奥秘。
启示就是揭开一个原来不知道的奥秘。
如果有一个杯子，
一个杯子
被盖子盖起来，
你藏个盖，
你不揭开这个盖子，
因为你藏去翻个盖，
你一定不会知道这里面是牛奶、是水还是咖啡。
你就不知道入面是乜嘢。
当盖子揭开以后，
要将呢个盖揭开咗，
你才可以看见这个杯子里是什么东西。
你就可以知道杯里面是乜嘢。
这就是启示的意思。
呢就系启示。
奥秘这个希腊词，
奥秘一个嘅希腊，
在原来这段经文当中出现了三次。
在你卷经文出现的三次，
第三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四节，
第九节，
九节。
在和合本翻译中，我们有翻译五次的奥秘。
在翻译的时候，我们翻译了五次的奥秘。
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九节，
在第三、四、五、六、九。
奥秘这个词被形容为福音的奥秘。
奥秘呢，是特别讲到福音的奥秘。
第三节。
第三节，
基督的奥秘，
基督的奥秘。
第四节，
第四节，
神理的奥秘，
神
理的奥秘。第九节，神里面的奥秘。
哦，神里面的奥秘。
因此，要明白福音的奥秘，
要明白福音的奥秘，
我们一定要知道基督的启示，
要知道基督的启示。
知道神的启示，
神的启示。
如果不是基督，
又不是基督，
不是神主动开启我们，
不是神开启我们，
没有人可以靠证明，
没人可以靠证明，
靠研究，
靠研究，
靠思考，
靠思考，
靠科学探索，
靠科学的探索，
真正明白揭开福音的奥秘，
真正的明白这个的奥秘。
那么福音的奥秘是如何临到我们的呢？
福音的奥秘怎么临到我呢？
答案是神界的圣灵启示他的使徒和先知。
启示了使徒和先知。
三章五节。
三章五节。
圣灵首先启示像保罗这样的使徒。
圣灵先启示了保罗这样的使徒。
写下了新约圣经。
就写下来圣经三约圣经。
神其次也启示旧约当中的先知，写下旧约的圣经。
神都启示旧约的先知写了一个的福音，
所以新约加上旧约
是三约和旧约，
就是福音奥秘完全的启示，
对福音奥秘的全部启示。
福音如何领导我们？
福音怎么领导我们呢？
答案是通过神的启示，
是通过神的启示，
就是圣经，
在圣经，
在这一本小小的圣经当中，
在一本圣经里面
包含了神所有启示的奥秘，
包括神所有启示的奥秘。
你不觉得神把福音这样的启示在圣经中是一个荣幸吗？
你不觉得这个圣经给我们是一个荣幸吗？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的父母已经移民美国。
我的父母移民了美国。
在我上大三的时候，我也申请移民美国。
我读大三的时候就申请来。
当时我的同学都不知道我移民美国的计划。
但我所有的同学都不知道。
学校也不知道。
学校都不知道。
我要移民美国是一个秘密。
我要移民美国是一个秘密。
如果我不告诉我最好的朋友。
如果我不告诉我的最好的朋友。
没有人可以猜到，可以想到。
没人会知道的。
师母当时是我的同学。
师母都是我的同学。
我们是同校不同系。
我们是同校但不同系。
他也不知道我移民美国的计划。
我要移民美国。
我们在一起三年。
我们在一起三年。
他绝对想不到有一天我们毕业的时候。
他想不到我们毕业的时候。
我会移民到大洋的彼岸美国去。
移民到美国。
在美国开始新的生活。
在美国开始新的生活。
以后我们就再也不会见面。
以后我们可能不会见面了。
但是就在他毕业前。
但就都会。毕业之前，
我就很喜欢他。
我好中意佢。
我就向他求爱。
我向佢求爱。
那你们知道，我向他求爱，我要告诉他我的秘密吧？
我要向佢求爱，所以我一定要将秘密同佢讲。
所以就在那同一天，我就告诉他：你要接受我的爱，你要愿意跟我一起出国。
你如果要接受我的爱，你都要同我一起出国。
因为我知道他爸爸非常爱他。
因为我知道佢爹哋好爱佢。
那么在男朋友跟父亲之间要做一个选择。
佢喺男朋友同埋父亲嘅中间做一个抉择。
出国就不容易，经常再见到爸爸。
要出国咧就比较少机会见到爹哋。
所以他知道了我的秘密。
佢知道我的秘密。
他的同学也不知道。
佢嘅同学都唔知道。
有一次他的同学对他开玩笑。
一次佢嘅同学同
他知道我们谈恋爱了。
佢知道我哋谈恋爱。
啊，他说你有没有考虑以后你们要怎么样在一起啊？
你哋有冇考虑以后点？咱们一起，
他笑一笑，
回头笑，
说他有办法，
他有办法，
他没有告诉我们要出国，
他都没同我讲我们要出国，
我要告诉他我出国的秘密，因为我爱他，
我要同他讲我出国的秘密，因为我爱他，
神爱我们，
神爱我们，
因此告诉我们福音的奥秘，
所以同我们讲咗呢个福音的奥秘，
三章六节这样说，
三章六节。
这样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
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是没人知道。
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好像现在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圣徒和先知一样。
这奥秘，
这个奥秘
就是外邦人，
就是外邦人，
在基督里，
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
借着福音。
得以同为后嗣，
可以同为后嗣，
同为一体，
同为一体，
同盟应许，
同盟应许。
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奥秘是在基督耶稣里的。
喺呢个奥秘特别强调喺耶稣基督嗰边。
在基督耶稣里有三同，
有三个方面。
同为后嗣，
同为后嗣，
就是我们外邦人，我们非犹太人。
我哋外邦人唔系犹太人，
以神的选民犹太人。
同埋犹太人一齐，
共同成为神的儿女，
一同成为神嘅儿女。
这是我们在基督里崭新的身份。
呢个系我哋喺基督里面新嘅身份。
第二，我们同为一体，
我哋同为一体。
我们与神的选民犹太人，
我哋同犹太人
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喺基督嘅里面成为一个新造嘅人。
这就是我们新的家庭。
呢个系我哋新嘅家庭。
普世教会，
普世的教会。
今天不管在 CWU 的教会，
今日唔管系 CWU 教会，
在沃轩的教会，
沃轩，
在中国的教会，
喺中国教会，
在非洲的教会，
非洲教会，
不管是犹太人，
唔管系犹太人，
中国人，
中国人，
不管是白人、黑人，
白人、黑人，
只要是在普世教会里面的，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哋都系一家人，
这叫同为一体的意思。
这个就是同为一体，
你不觉得很奇妙吗？
你不觉得奇妙吗？
你不觉得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爱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胜过我们家人亲人的关系吗？
很多时候弟兄姊妹爱的关系胜过屋企人的关系，
这是在基督里面。
这个就是基督里面。
第三个同是同盟应许，
最后同盟应许。
我们外邦人以神的选民犹太人，
我们同犹太人
共同继承神的产业，
一起 承受神的产业。
做基督徒是有产业的，你们知道吗？
做基督徒是有产业的，你知道吗？
这个产业不是钱财，
因为不是钱财。
这个产业首先是基督，
是基督本身。
如果你得着基督，
你得到基督，
你就得着了万有，
你就得到万有。
当我们进入天堂的时候，
当我们去到天堂的时候，
天堂的地都是黄金的，
天堂的地是黄金。
但是我们不会想把地挖下来一块据为己有，
但我们不会去挖地来占为，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在基督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在基督，
我们得到基督，这一切都在我们里面。
我们得着基督，就得着一切。
我们与犹太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是福音的奥秘。
我们同为犹太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是福音的奥秘。
福音如何领导我们？
福音领导我们，
答案是通过神的启示，
就是通过神的启示，
通过圣经领导我们，
通过圣经领导我们。
神启示给我们福音的奥秘，
神启示了福音的奥秘。
能领受这个奥秘的人不但非常的荣幸，
可以接受的福音是一种的荣幸，
而且有一个责任，
都有一个责任。
当我告诉师母我爱他，
当我跟师母说我爱他，
我们一起出国到美国去闯天下吧，
我们一起去美国去闯天下。
他说好，
他说好，
但是我说你要开始学习英文，
我跟他说你要学英文，
因为他的英文不太好，
因为他英文不好。
我也非常的鼓励他，
我鼓励他，
给他各样的资料，
给他资料。
今天神把他的启示，把福音的奥秘告诉我们，
神将这个福音的奥秘给我们。
那么我们有多么认真，
我们有没有认真呢？
我们每天都在读经吗？
我们有没有读经呢？
数据统计
这个统计跟我们说，
美国有 80% 的基督徒，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不每天读经。
美国有 80% 的人的基督徒，他们不读经。
只有 19% 的人说他们每天读经。
有 19% 的人，他们说他们有读经。
那么 80% 加 19% 就 99%。
80%加19%，99%。
那另外1%基督徒到底是每天读经还是每天不读经呢？可能连他们也不知道。
1%的，他们有没有读经，他们都不知道。
能知道福音的奥秘是我们的荣幸。
知道福音的奥秘是我们的荣幸。
但是我们不努力读经。
如果我们不读经，
明白圣经的真理，
明白圣经的道理，
我们没有办法尽到自己的责任，
我们就不可以尽我们的责任。
我问大家，
我问大家，
你每天读经吗？
有没有读经？
有一次我问了一个姐妹，
我有一次我问她的弟兄，
我说你每天读经吗？
有没有读经？
她说我眼睛不太好，
我眼睛不好，
她有的时候读，
有时候读。
我说那你不读的时候读什么呢？
咁你唔读嘅时候你读乜嘢？
读读报纸啊，
睇下报纸，
看看电视啊，
睇下电视啊。
我们可以看报纸，
我哋可以睇报纸，
我们可以看电视，
可以睇电视。
但是我们就是不读圣经，
我哋就读。
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福音的奥秘呢？
如果咁样，我哋点知道福音嘅奥秘呢？
我们进入天堂以后，如何敬拜，如何爱我们的主呢？
我哋就算上到天堂，我哋点样去敬拜爱我哋嘅主呢？
我们没有办法回答，
我哋冇办法回答。
最后，福音如何领导我？是通过传讲。
福音点领导我？系通过传讲。
3章8到13节。
3章8到13节。
我只念两节经文。
我读两节经文。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小。
然而他就是基督，还赐给我恩典。
然而基督仲赐俾我这恩典，
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注意，传给外邦人，
传给外邦人，
就是你我，
系你同我。
又使众人都明白，
要使众人明白，
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
这历代以来蕴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
保罗说，
保罗讲，
神赐我这恩典，
神赐俾我恩典，
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叫我将基督里面测不透的奥秘传俾我。
传的意思就是宣告、传扬，
全在宣告、传扬。
神把传福音的责任交给我们，
神将传福音的责任交托给我们，
没有交给天使，
冇交给天使。
基督的降生是从天使传过来的，
基督嘅降世系从天使传俾我哋，
但是福音是交给我们的。
但福音系交俾我哋，
这是神对我们极大的信任。
呢个系神俾我哋极大嘅信任。
你不觉得被神信任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吗？
你唔觉得被神所信任系荣幸咩？
福音如何临到我？
福音点临到我？
答案是通过人的传讲，
系通过人嘅，
通过人的宣告，
通过人嘅宣告，
通过人的相信。
通过人的相信，
如果基督徒不去传讲福音，
如果基督徒不传福音，
不去宣告福音，
不宣告福音，
基督复活了，
基督复活，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世人就不会听到福音，
世人不会听到福音，
因此他们死亡的时候就堕入永远的沉沦当中。
所以如果他们死了，他们就落了地狱。
每一天大概有160,000人死亡，
每一天有160,000人死亡。
基督徒的比例，全世界的比例大概是1/3，33%。
基督徒大约是1/3，33%。
如果我们假设33%的基督徒，
我们假设33%基督徒，
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包括这些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全部在里面，全部得救的话，也仅仅33%，三分之一。
就算是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全部得到都是33%，
那剩下还有100,000人呢，
落来还有100,000人，
这100,000人没有救主，
这100,000人是没有救主的，
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的，
死亡，死亡以后就堕入地狱，
死亡之后就落了地狱，
谁去告诉他们，
谁去跟他们传福音，
基督徒对每一个人，
基督徒对每一个人，
像保罗一样，
好像保罗，
都有传福音的责任，
要有传福音的责任，
每一个人都需要救主，
我们都需要救主。
保罗说，
保罗这么说，
我们因信耶稣，
我们因信耶稣，
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
在他里面放胆无惧，
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
笃信无疑的来到神面前。
3:12，
12节，
来到神面前干什么呢？
来到神面前做什么呢？
祷告，
祈祷，
祷告，
祈祷，
祷告。为的是要能够把福音传出去，
为要将福音传出去，
因为福音是基督那测不透的奥秘，
因为基督福音是基督测不透的奥秘，
不通过祷告没有办法传出去，
因为我们不祷告我们传福音，
祷告以后要传给我们的骨肉同胞，
我们祈祷之后传给我们的同胞，
传给所有没有听见福音的人，
传给没听福音的人，
传给那些每一天都在走向死亡的人，
传给那些没正在走向死亡的人。
你在马路上见到一个人，你不觉得这个人很需要福音呢？他正在走向死亡吗？
你如果在马路上面看到一个人，他没得救，可能走向死亡。
我们里面长辈长者在公园里早晨打拳的时候，你不觉得一些还没有听见福音、还没有进入教会的长者，他们需要福音吗？
我们长者在晨运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在周边有一些人是没有信福音的人？
我们已经领受了福音，我们不把这个奥秘、这个大好的消息告诉他们，我们亏欠了神。
如果我们领受了福音，但我们不传福音给他们，我们是亏欠了神，
我们没有尽到自己责任，
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
中世纪的人有一个强烈的意识，
中世纪的人有一个强烈的意识，
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
都是亚当的后代，
全人类，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代，
全人类都是亚当的后代，
我们是彼此相连的，是有关系的，
彼此相连的，有关系。
所以每当教堂的一个丧礼的钟声响起的时候，
所以当教堂的钟声为了这个
丧礼的钟声
丧礼响的时候，
中世纪的丧礼他们会敲钟的，
他们都是钟礼会敲钟的，
听到的人都会停下脚步，
听到的人都会停，
男士们就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
男士呢会脱落他的帽，
向这个自己不认识的死者敬意，
向这个不认识的人敬意，
脱帽致意，
脱帽敬意。
今天我们要有同样的心智，
我们现在都要有同样的心智，
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跟我们有关的，
其实世界上面每一个人同我们都是有关的，
都是神所爱的，
都是神所爱的，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面，
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
赐给我们全人类 这样宝贵的救恩，
赐俾我哋全人类宝贵嘅福音。
我们如何能够领受了而不去传讲呢？
我哋点可以领受而唔去传讲呢？
就像一个乞丐，
就好似一个乞衣，
发现有许多的食物，
佢知道好多食物，
你自己去吃，
你自己食，
不去告诉其他的乞丐，
唔同嗰啲其他嘅乞衣讲。
台湾有个吴勇长老。
台湾有一个吴勇长老，
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讲到这样一个事情。
喺佢嘅回忆录咁样记载，
他们教会有一个姐妹，
佢哋教会一个姐妹
已经信主，
信咗主，
每个星期固定的来参加聚会。
佢每一个礼拜都嚟聚会。
有一次吴勇长老对这个姐妹讲，
咁一次吴勇长老同佢讲，
我去你们家探访一下你的父亲，好不好？
我去探你爹哋好唔好？
因为他知道这个姐妹有一个年老的父亲，
因为佢知道佢爹哋已经系好年老。
他说好。
哦、好，
吴勇长老跟这个姐妹去他们家探访，
即长老就同一齐去。
这个父亲很高兴，
佢父亲好高兴，
就招待吴勇长老吃饭，
就招待咗吴勇长老吃饭。
吃饭的时候，
食饭的时候，
这个年老的父亲，
因为年老的父亲
就非常严肃的问吴勇长老，
就问吴勇长老，
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问你一个问题，
他说请问，
哇，你问啊？
他说你们基督徒讲有地狱，
你哋基督。头讲有地狱，
人死了以后会落到地狱里面去。
人死咗之后会落到地狱，
地狱是不是真实的？
地狱系咪真嘅咧？
吴勇长老说是的。
吴勇长老话系。
这个老人，
呢个老人
就看着他吃饭的女儿，
就睇佢食饭嘅，
拍桌子，
拍凳。
他说：“你这个不孝敬的女儿，
你呢个唔孝顺嘅女儿，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消息你不告诉我？
你咁样。”重要的信息你都不跟我讲，
他女儿无以回答，
他女儿都不知道怎么讲。
信主很多年，
信主好多年，
去教会，
去教会，
不向自己的年老的父亲传福音，
不向自己年老父亲传福音，
不应该，
这个不应该。
我们很多时候也，
我们好多时候都一样，
我们向自己的亲人传福音吗？
我们向我们自己的亲人传福音，
向我们的朋友传福音吗？
同我们的朋友传福音，
向我们不认识的西人传福音吗？
向唔认识嘅西人传福音，
我们享受西方的福利，
我哋享受一个国家嘅福利，
但是我觉得我们欠他们的债，
但我哋欠佢哋嘅债。
上百年前，
几百年前，
西方人到中国去传福音，
即系帮人将福音带到中国，
许多中国人信，
好多中国人信。
一百多年后，
一百年后，
我们的子女。
我哋嘅子女
蒙福，
蒙福，
享受福音的果子，
享受福音嘅果子。
我们继续信主，
我哋继续信主。
我们甚至来到西方，
我嚟到西方，
享受丰富的祝福，
享受。
但是你们知道，在美国、加拿大的西人，
但而家美国、加拿大嘅西人，
这些宣教士的后代，
宣教士嘅后代，
他们有很多的后代现在已经不信，
佢哋好多嘅后代已经唔信啦。
我们欠他们福音的债。
所以我们欠他们福音的债，
我们不能平平安安的在这里工作享受养老退休，
我们不可以是只在这里享受一个福利，
我们要竭尽全力，
我们要竭尽 全力，
甚至用我们半生不熟的英语，
就算你英文不太好，
向他们去传，
都要向他们去
传福音。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八节这样说，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样说，
弟兄们，
弟兄们，
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
我要你们不晓得，
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
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连活命的指望
都绝了。为了传福音，
就因为传福音，
不是其他的原因，
唔系为其他嘅原因。
福音之可以临到我们，
福音可以临到我哋，
是因为有像保罗这样的人，
系有保罗咁嘅人，
连命都不要，
连命都唔要。
我们今天领受福音，
我哋领受福音，
听福音，
听福音，
千万不要习以为常，
千万唔要习以为常，
听听就算了，
听下咁就过啦，
出门就忘了，
出门就唔记得，
见人就怕了，
见咗人就怕。
怕，亲爱的弟兄姐妹，
赶紧！
福音是我们前面的人以自己的生命、以血、以泪、以汗、以一双脚去走， 一张嘴巴去传出来的。
福音是我们的先人是用他们的泪、他们的血、他们的汗、他们的脚行出来，他们的嘴传出来。
如果没有这些前人的鞠躬尽瘁，
如果他们没有一些前人
宣告传讲
全港福音，
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领受福音，也没有圣经。
现在都我们不可以这么舒服地坐在这里听福音，都没有圣经。
如果我们今天不好好传讲，
如果我们今天不传讲，
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后代很可能不再信福音。
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后代都不会信的。
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道明银行，
我们
TD Bank，
我们屋企附近有一个 TD Bank，
我每个月都去那里存钱。
我可以那里存钱。
我曾经跟三个职员谈过福音。
我同三个职员讲咗福音。
两个是白人，
两个系西人，
一个是印度人，
一个系印度人。
传福音就在我们家门口。
其实传福音就系我哋嘅屋企嘅门口，
就在我们旁边，
喺我哋旁边。
我们随时随处都可以传。
我哋随时都应该可以传。
不需要像谢牧师这样专门跑到中国去传。
所以我是谢牧师咁样特登嘅去咗中国去。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家里面，在我们的社区，就是一个宣教士。
其实我哋每一个弟兄姐妹喺我哋嘅门口、我哋嘅旁边，都可以成为一个宣教
士。福音如何领导我？
福音点领导我？
当我们再一次思想这个严肃的问题时，
我哋去谂深入呢个问题。
我希望今天的信息对大家有一些震撼提醒。
盼望这个信息对大家一个震撼和提醒。
福音是通过前人的患难领导我们的。
福音是通过先人的患难领导我们的。
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经历一些患难痛苦，实际上是对我们有好处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经历患难痛苦也对我们有好处的。
因为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别人可以看到福音在我们生命中是真实的，可以帮助我们战胜这些患难痛苦。
因为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反而是借着患难知道这个福音是真的。
其次，福音是通过神的启示传到我们的。
福音是通过神的启示传到我们的。
所以我们每天要读经，每天要默想，每天要灵修至少半个小时。
所以我们每日去使用半个钟头去读经灵修。
最后，福音是通过前人的传讲领导我们的。
最后，福音是通过前人的传讲领导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努力地抓紧一切机会来传福音。
所以我们都要好好传福音。
保罗说务要传道。
保罗说务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
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专心。
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
无论如何都要救一些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明白了福音如何领导我们，
明白福音点领导我们，
我们就要好好的去传福音。
我们就要好好传福音。
福音来之不易。
福音来之不易。
我给大家一个挑战。
我同大家一个挑战。
每年立志带一个人信主。
每年带一个人信主。
带领他信主。
带领他信主。
如果你信主五十年，
如果你信主五十年，
你能够每年带领一个人信主。
如果你每一年带一个人信主，
那么你就结了五十个果子。
那你就结咗五十个果子。
那么这五十个人还可以去继续传讲福音。
呢五十个人继续可以传福音。
继续去传果子。
继续结果子。
我们的福音果子就可以长存。
我哋福音嘅果子就系长存。
这是神国最好的投资。
呢个系神国最好。
但是如果我们信主多年，信主五十年，没有带任何人信主。
如果我哋信咗五十年都冇带人信主，
我们怎能面对我们的救主呢？
我哋点可以面对我哋嘅救主呢？
圣经圣诗有一首诗歌叫做《岂可空手回天家》。
有一个嘅圣诗系咁讲，岂可空手回天家？
副歌这样唱。
副歌咁讲。
两手空空归回天家，
两手空空归回天家，
何能如此见恩主？
何能如此见恩主？
未领一人归向耶稣，
未领一人归向耶稣，
岂可空手回天家？
岂可空手回天家？
有一个非洲人，
一个非洲人，
他在土路上行走的时候，
可以喺度行路嘅时候，
另外一个人就向他传福音。
咁有一个人同佢传福音，
告诉他有一位创造天地的主。
我讲有一个创造天地的主，
有一位救赎我们的主。
要告诉我哋主，
他死在十字架上，
佢死喺十字架上，
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
可以赦免我哋罪。
这个人心里原来很苦闷，很忧愁，
佢都心里面好苦闷。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的喜乐，
听到之后好喜乐，
神开他的眼睛，
神开佢眼睛，
真是高兴。
佢好高兴，
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
回到他的村子里面去，
回到佢嘅村里，
挨家挨户，挨家挨户向他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开始传讲福音，
逐家逐家咁同人哋传福音。
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你知道发生咩事呢？
结果他这些认识的村人，
呢啲认识嘅人，
就把他拖出来，
就将佢拖出去，
去打他，
打佢，
男人打他，踢他。
男人打佢踢佢，
女人用铁丝钩子、铁丝网的钩子去抽他。
女人用铁丝网嘅勾佢勾佢，
把他打昏过去，
将佢打晕咗过去，
扔在村外的荒野里面。
又喺村外面嘅荒野，
不知道过了多久，
唔知过咗几耐，
这个人醒过来，
呢个人醒翻过嚟，
几乎要死，
就嚟要死，
但是他回想，
佢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咩事呢？
为什么这么好的信息，这么好的消息，他们来迫害我，来拒绝我？
点解我传咁好嘅消息，反而俾佢哋逼佢？
是不是我讲错了？
系咪我讲错咗咧？
再次回顾一遍福音到底是什么？
佢谂翻呢个福音究竟系乜嘢？
回想那个人怎么告诉他的？
回想嗰个人点传俾佢？
再次整理自己的思绪。
佢整理自己嘅思绪。
摇摇晃晃的站起来。
咁起咗嚟，
再次回到自己的村子里面去，
翻到村里，
再次敲门，
再去敲门，
又讲一遍，
又讲一遍。
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你知道发生咩事呢？
他又遭遇同样的待遇，
佢又遭遇同样嘅，
又被拖出来打一顿，
拖出来打一顿。
女人用带钩子的铁丝来抽他，
人用铁丝打佢，
血肉模糊，
血肉模糊，
再一次死过去，
再一次晕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唔知过咗几耐，
再次醒过来，
醒过来嘅时候，
他想这么好的信息，为什么我已经传讲清楚了，他们还不接受？
点解咁好嘅信息，我讲清楚佢都唔信嘅？
他说我还要去，
我仲要去，
他又去，
即系佢去咗，
走进去以后，
入去嘅时候，
还没有开始传讲，
仲未讲，
那些人就围上来，
嗰啲人就围上嚟，
又开始打他，
又打佢，
但是他被打昏之前
就。佢就嚟俾打晕咗过之前，
他看到那些女人开始哭泣，
佢睇到女人喺度，
然后他就昏过，又昏过去了，
佢晕咗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
再醒过来嘅时候，
发现躺在自己茅草房的小床上面，
佢自己俾人抬到一个小毛
小茅屋的
床上，
旁边围着他村子里面的人。
旁边为咗佢村里面嘅人，
那些人哭啊，
嗰啲人喺度喊，
难过，
难过。
他说：弟兄，
弟兄，
对不起，
对唔起你。
我们信耶稣，
我哋信，
我们要信耶稣，
我哋要信，
我们要照顾你，
我哋要照顾你，
请你原谅我们，
请你原谅我哋。
所以，就整个村子就信了主，
整个村落都信了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如何领导我？
福音点领导我？
就让我们好好的去传福音吧。
俾我哋好好嘅传福音。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一齐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哋感谢你。
把这美好的福音，
将福音
宝贵的福音赐给我们。
宝贵福音，美好。
我知道，我们知道，这福音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呢个系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
以他自己的生命所成就的，
用佢嘅生命所成就，
也是通过圣灵开启给我们的。
将藉着圣灵开启我哋，
愿圣灵再次来浇灌我们，
愿圣灵再一次嘅浇灌我哋，
开启我们，
开启我哋，
我们清清楚楚看到福音的奥秘，
俾我哋清清楚楚看到福音嘅奥秘，
也赐给我们胆量、勇气、意志，
赐俾我哋胆量、勇气、意志，
能够为这个福音做见证，
为呢个福音做见证。
我们知道这不容易，
我哋知道唔容易，
我们会遭到逼迫，
我哋会。遇到非法，
遭到拒绝，
遇到拒绝，
遭到误解，
遇到误解，
遭到嘲笑，
遇到嘲笑。
但是前人已经走过来了，
但前人已经行过来，
我们必不惧怕，
我哋并不害怕，
我们有这样的心智，
我哋有呢个嘅心智，
让福音的火炬，
用福音嘅火炬，
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能够传下去。
在我们一代的人传下去，
我们要荣耀你，
荣耀你，
荣耀基督，
荣耀基督，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